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相聚的时间了。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唐朝韩湘子有趣的神仙故事，以及他的诗《答从蜀玉》。韩湘子在历史上确有其人，他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侄孙，本名叫韩湘，因为学道神仙，所以又称为韩湘子。韩愈和湘子的父亲韩老臣感情很好，他那篇有名的《寄十二郎文》就是寄到韩老臣的。韩愈在《寄十二郎文》中说：“鲁之子始十岁，吴之子十五岁。”说的就是在唐贞元十九年，韩老臣去世的时候，韩湘子刚满十岁。韩愈独尊儒家，以佛道为异端，因湘子自幼就是由韩愈抚养长大的，所以他一直期望湘子能够专心做学问，走功名富贵之路。可是湘子却醉心于求道，这使韩愈非常的苦恼生气。但后来韩湘子仍然走了自己的路，相传他成了吕洞宾的弟子，名列八仙之一，而且他修炼得道的故事至今仍为民间所流传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呢。为了苦劝湘子，韩愈曾写了一首诗赠侄孙湘给他说：“才为是用古来多，孺子雄文世俗过，好待功成名就日，却收身去卧烟罗。”意思是说，自古以来有才华的人本就是要用来治国利民的，尤其像你诗文写得这么好的，世上有谁能比得过呢？其实你可以先施展才华，等到功成名就之后，再退隐山林去求仙求道，不是更好吗？韩湘子接到诗后，也回了一首《答从蜀玉》给韩愈：“举世都为名利醉，一语独向道中醒。他时定是飞身去，冲破秋空一点轻。”当全世界的人都在为追求名利而沉醉时，只有我因为修道而独自清醒呀。他时定是飞身去，冲破秋空一点轻。一点轻是说韩湘子前身本是一只得道的青鹤，这种青鹤名叫一点轻。不久之后，我一定会冲破晴朗的秋空，飞身成仙去的。这时整个天宇之中只会看到一点轻的影子，渐行渐远。好一句他时定是飞身去，真是气宇非凡，仙家本色呀。韩湘子的故事流传久远，而在历代最有名的就是他九度韩文公这件事了。话说由于韩湘子修道之心坚定，所以后来离家修行，十余年后方又回到家中，身怀奇术，能够预知未来之事。湘子一回到家后，就先见过叔父，韩愈问他在外面都学了些什么，湘子大略说了一些。韩愈听后大怒，正在训斥他之际，忽有圣旨下来，乃是天子因为长期干旱，遍地饥荒，于是派了韩愈前去社稷坛祈愈。韩愈不敢怠慢，马上穿戴好就走了。 韩愈来到坛上后，一派虔诚，求天叩地，希望早降甘霖。不料从早晨求到午后，依旧是火散高张，烈日炎炎。心中正焦躁时，忽见一龌龊道人站在台下，笑个没停。韩愈正没好气呢，立刻命令把这道人抓来问道：“什么事好笑？”道人说：“大人连求雨的本领都不曾学得，岂不可笑？”韩愈怒道：“野道人竟敢当面讥笑老夫，你既口出狂言，莫非你能够求雨吗？”那道人昂然说道：“自己不会，怎敢笑人？”韩愈便命他试法，并说：“要是试得不灵，立刻抓去斩首。”那道人一笑，用宝剑向空中一指，连声呼道：“雷电之神安在？”只听得半空中有人问道：“法师见照有何旨意？”这时百姓们向空中看去，果见雷公电母带领着许多天兵天将站在云端，正向这道人行礼呢。众人都吓得呆了，不约而同的一起跪下磕头，又有人向道人叩拜，口称大仙。韩愈指着道人说：“命你求雨，怎敢弄树欺人，煽惑民心？”道人不慌不忙对着空中说道：“这里苦旱，幸有韩尚书奉当今圣旨在此求雨，但因他俗念太重，不幸大道，上天令雨甘霖，求了大半天不曾得到一滴水珠，贫道不忍百姓遭殃，特去东海龙王那里借来一勺之水分与众百姓们，望众神赶紧布云下雨，贫道即刻发水也。”这时半空中忽然打下一个大雷来，紧接着闪电四起，乌云密布，一霎时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，只看见万道金光闪烁，使人眼花缭乱。不但众人大呼真仙赐予小民有幸，连那台上硬不肯服输的韩老尚书也是目瞪口呆，万分惊愕。忽然猛地又是一阵轰天大雷，众人都看见了道人腾空而起，飞入了半空中，只瞧他在万木睽睽之下，手拿着瓶子向东南西北四面分洒，一时间大雨滂沱，势不可挡，众人都躲到了台下，万头窜动，把个台柱几乎都要挤断了。约有顿饭功夫，道人在空中大声问道：“尔等百姓估计雨水已足，可对我说一声，免得淫雨成灾，过犹不及。”众人连忙大叫：“够了够了，不必再下，请大仙下来容小人们叩谢。”道人听了，提剑一挥，雨势立止。众人急忙爬出台外，只见道人坐在台口，向韩愈行礼笑道：“幸不辱命。”大家也不管泥泞沾衣，一起跪在地上连连叩谢。只见韩愈道：“我还是不信这雨是你求的。”道人笑道：“这是万木共建之事，贫道乃是世外之人，不求功名，并不想和大人争功呀。”韩愈道：“有什么凭据？”道人笑说：“众目共建，这还不算是凭据吗？大人再不相信，回去看看府中，天井内有空缸一只，现已盛有三尺一寸七分的雨量了。”韩愈命人押着道人回去一量，果然不差丝毫。这时道人突然下跪道：“叔父，如今可相信道法了吧？还请早随侄子修道去吧。” 韩愈大惊，低头一看，这道人正是自己的侄儿韩湘子。未知韩愈会不会答应湘子的要求同去修道，请看下回分解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，愿很快再相见。